二年春天，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，包围了龙地。齐景公的宠臣卢仆救魁攻打城门，龙地的人囚禁了他。齐侯说，不要杀，我和你们结盟，不进入你们的边境。龙地的人不听，杀了他，并把他陈列在城墙上。齐侯亲自击鼓，激励士兵攀登城墙。三天后攻占了龙地，于是向南侵犯，到达朝丘。魏侯派孙良夫、石绩、宁相、向秦准备入侵齐国，与齐国军队相遇。实际想要撤回，孙良夫说不行，率领军队讨伐别人，遇到他们的军队就撤回，怎么向国军交代？如果知道不能打，那就不要出兵，现在已经遭遇了，不如应战。夏季石成子说，军队战败了，您如果不稍微等待，众人恐怕会全军覆没，您损失了军队，怎么回去复命？大家都不回答，又说您是国家卿大夫，您如果战死是国家的耻辱，您率领众人撤退，我在这里抵挡，并且报告说战车来得很多。齐国军队于是停止进攻，驻扎在居居。新住人仲叔于西救了孙桓子，孙桓子因此得以免难。事后魏国人要赏赐他诚意，他推辞了，请求用曲线和盘音朝见国君，被允许了。孔子听说了这件事，说可惜啊，不如多给他一些诚意，只有车服和名号，不能假借给别人，这是国君所掌管的。名号用来产生信用，信用用来守护车服，车服用来体现礼仪，礼仪用来推行道义，道义用来产生利益，利益用来治理百姓，这是正事的关键。如果假借给别人，就是把正事给了别人，正事丢了，国家就会跟着灭亡，无法阻止了。孙桓子回到新筑，不进入都城，于是前往晋国请求援军。臧宣书也前往晋国请求援军，两人都住在细客那里。晋侯答应给他700辆战车，细客说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，因为有先君的明察和先大夫的严整，所以取得了胜利。我比起先大夫，连做他们的仆役都不够，请求增加到800辆战车，被允许了。细客率领中军，士燮辅佐上军，栾书率领下军，韩厥担任司马，以救援鲁国和魏国。臧宣书迎接晋国军队，并为他们带路。季文子率领军队与他们会合。到达魏国境内，韩厥将要处决一个人，细客驾车赶去，想要救他，但到达时人已经被处决了。细客让人赶快把尸体示众，告诉他的仆人说，我用这个来分担指责。晋国军队在深地追赶齐国军队。六月壬申日，军队到达弥基山下。齐侯派使者请求交战，说您率领国军的军队光临敝国，敝国不厚的兵力，明天早晨请求相见。细客回答说，晋国与鲁国、魏国是兄弟，他们来告诉我们说，大国时刻在我国土地上发泄愤恨，我们的国君不忍心，派我们这些臣子向大国请求，不要让军队长期停留在您的土地上，我们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，您不必下命令。齐侯说，大夫答应了，是我的愿望，如果不答应，我也要交战。齐国的高固冲进晋国军队，举起石头掷人，擒住人，并乘坐他们的战车，系上桑树根，在齐国营垒前示众，说想要勇气的人可以来买我多余的勇气。癸酉日，军队在安地列阵。丙夏为齐侯驾车，冯丑父担任车右。晋国的谢章为细客驾车，郑秋缓担任车右。齐侯说，我姑且消灭了这些人，再吃早饭。马不披甲就奔驰过去。细客被箭射伤，血流到鞋子上，但鼓声没有中断，说我受伤了。解章说，从一开始交战，箭就射穿了我的手和肘，我折断箭继续驾车，左边的车轮都染成了深红色，哪里敢说受伤，您忍一忍。郑秋缓说，从一开始交战，如果有危险，我一定下来推车，您难道知道吗？但您受伤了。谢章说，军队的耳目在于我们的旗子和鼓声，进退都听从他们，这辆战车由一个人镇守可以成功，怎么能因为受伤而败坏国军的大事呢？穿着铠甲拿着武器，本来就是去死的，受伤还没到死的地步，您努力吧。于是解章左手并排握着缰绳， 右手拿过鼓槌敲鼓，马狂奔不能停止，军队跟着冲锋。齐国军队大败，晋国军队追赶，环绕划不住山三圈。韩厥梦见子瑜对自己说，明天早晨避开左右两侧，所以韩厥在中间驾车追赶齐侯。秉下说，射那个驾车的人是君子。齐侯说，称他为君子却射他不合礼仪。于是射左边的人，左边的人掉下车，射右边的人，右边的人死在车里。齐无章失去了战车，跟随韩厥说，请求搭乘你的车跟随左右。韩厥都用肘部推开他，让他站在身后。韩厥低头安放好右边的人。冯丑父与齐侯交换了位置，将要到达华泉时，餐马被树木绊住停了下来。冯丑父在车中睡觉，一条蛇从下面出现，他用胳膊打蛇，受了伤但隐瞒了，所以不能推车而被追上。韩厥拿着马绳站在马前，两次跪拜叩头，捧着酒杯加上玉璧献上，说，我们的国君派我们这些臣子为鲁国魏国请求，说不要让军队陷入您的土地。我不幸正好赶上作战，无处逃避躲藏，而且害怕逃避玷污两国国君，我作为战士感到惭愧，冒昧地禀告自己无能，但因为人员缺乏而担任了这个官职。冯丑父让齐侯下车去华泉取水喝，郑州府驾着副车，晚配担任车右，再上齐侯得以逃脱。韩厥献上冯丑父，细客想要杀他。冯丑父喊道，到现在为止没有代替自己国君承受祸患的人，有一个在这里还要被杀害吗？细客说，一个人不把用死来使国君免于祸患看作难事，我杀了他不吉利，赦免他来鼓励侍奉国君的人。于是释放了他。齐侯逃脱后寻找冯丑父，三次冲入敌阵，又三次冲出，每次冲出齐国军队都率领他们撤退，冲进敌人士兵中，敌人士兵都抽出戈和盾护住他们，让他们进入魏国军队，魏国军队释放了他们。于是齐侯从徐关进入，齐侯看到守城的人说，努力吧，齐国军队战败了。避开一个女子，女子说，国君免祸了吗？齐侯说，免了。女子说，瑞斯图免祸了吗？齐侯说，免了。女子说，如果国君和我的父亲都免祸了，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于是跑开了。齐侯认为他懂理，后来询问他是辟司徒的妻子，赐给他石教这个地方。晋国军队追赶齐国军队，从丘隅进入，攻打马行。齐侯派兵妹人用祭眼、玉磬和土地作为贿赂，如果不行就听从晋国人的所为。兵妹人献上礼物，晋国人不答应，说一定要让萧童叔子作为人质，并且使齐国境内的田垄全部向东。兵妹人回答说，萧童叔子不是别人，是我们国君的母亲，如果按照地位对等，那么也是晋国国君的母亲。您向诸侯发布重大命令，却说一定要抵押他的母亲作为信用，这如何对待天子的命令呢？而且这是用不孝来命令。诗经说，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，永远赐给你同类，如果用不孝来命令诸侯，恐怕不是道德准则吧。先王划定天下疆界，根据土地适宜情况来分布，以产生利益，所以诗经说，我们划定疆界南向和东向的田垄，现在您划定诸侯疆界，却说全部让田垄东向，只对您的战车有利，不顾土地适宜，恐怕不是先王的命令吧。违反先王就是不义，怎么能做盟主？晋国确实有过错，四王之所以成就王业，是树立德性并满足共同欲望，五霸之所以成就霸业，是勤劳安抚以执行天子的命令，现在您谋求会合诸侯来满足无穷的欲望。诗经说，施行政令宽和，各种福禄汇集，您实际上不宽和，而抛弃各种福禄，对诸侯有什么害处呢？如果不这样，我们国君的命令使臣还有话说，说您率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国，敝国用不厚的兵力来犒劳您的随从，畏惧您的震怒，军队挫败，您如果会赐齐国福气，不灭绝我们的国家，让我们继续旧日的友好，那么我们先君的破旧器物和土地不敢吝惜。您又不答应，请允许我们收集残余部队，备城借一地决战。 敝国如果幸运，也还是会服从的。如果不幸，岂敢不为命是听？鲁国、魏国劝谏说，齐国仇恨我们了，他们战死的人都是亲近的人。您如果不答应，他们一定更加仇恨我们。您还追求什么呢？您得到他们的国宝，我们得到土地，并且缓解了祸患，这荣耀很多了。齐国和晋国都是上天所授，难道一定只有晋国吗？晋国人答应了，回答说，我们这些臣子率领兵车为鲁国、魏国请求，如果有什么借口可以向我们的国君汇报，那是国君的恩惠，岂敢不为命是听。秦政从军队中迎接鲁公。秋季七月，晋国军队与齐国的国佐在元楼结盟，让齐国人归还我国汶阳的田地。鲁公在上明与晋国军队会面，赐给三位统帅先路和三命的礼服，司马、司空、余帅、后正、亚吕都接受了一命的礼服。八月，宋文公去世，开始厚葬，用蚌壳和木炭，增加车马，开始用人殉葬，加重器械准备，国有四面屋檐，官有汉和贵的装饰。君子认为化缘乐举，在这件事上不守臣道，臣子是治理烦乱去除迷惑的人，所以冒死进谏。现在这两个人，国君活着时放纵他的迷惑，死后又增加他的奢侈，这是把国君抛弃在邪恶中，这算什么臣子？九月，魏穆公去世，晋国的三位大夫从战场上回来吊唁，在大门外面哭泣。魏国人迎接他们，妇人在门内哭泣，送葬时也是如此，于是成为常规，用于葬礼。楚国讨伐陈国夏氏时，楚庄王想要那夏姬为妃，申公巫臣说，不行，您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罪行，现在那夏姬是贪图她的美色，贪色就是淫乱，淫乱会招致大祸。周书说，张明德性谨慎刑罚，文王因此创建周朝。张明德性是说要推崇他，谨慎刑罚是说要避免他。如果发动诸侯来招致大祸，这不是谨慎的做法，请您考虑。楚庄王于是停止。子反想要取夏姬，巫臣说，这是一个不吉利的人，他使子蛮早死，杀了玉书，杀了陈灵侯，杀了夏南，赶走了孔宁和宜行父，使陈国灭亡，为什么如此不吉利？人生实在艰难，难道他没有不得好死的下场吗？天下有很多美貌妇人，何必一定要他？子反于是也停止。楚庄王把夏姬给了连尹乡老，乡老在卞之战中战死，没有找到他的尸体，他的儿子黑曜娶了夏姬。巫臣派人引诱夏姬，说，回郑国去吧。又派人从郑国召唤他，说，尸体可以找到，你一定要来迎接。夏姬把这事告诉楚庄王，楚庄王向巫臣询问，巫臣回答说，确实如此。知音的父亲是晋成公的宠臣，又是中行伯的幼弟，刚刚辅佐中军，与郑国的黄须交好，非常喜爱这个儿子，他一定会通过郑国归还楚国的王子和乡老的尸体来交换知音。郑国人对卞之战感到恐惧，想要讨好晋国，他们一定会答应。楚庄王派夏姬回郑国，将要出发时，夏姬对送行的人说，找不到尸体我就不回来了。巫臣在郑国下聘礼，郑国答应了。等到楚共王即位，准备发动阳桥战役，派屈巫出使齐国，并告知出师日期，屈巫带着全家一起出发。申叔贵跟着他的父亲前往郢都，遇到了屈巫，说，奇怪啊，这个人有参与三军作战的畏惧，又有丧钟那样的喜悦，大概是要偷了妻子逃跑的人吧。到了郑国，屈巫让副使带着聘礼返回齐国，自己带着夏姬走了，准备逃往齐国，但齐国军队刚打了败仗，于是说，我不待在不能战胜的国家，于是逃往晋国，通过细致的关系在晋国做臣子，晋国人让他担任行地的大夫。子反请求用重金收买晋国来禁锢屈巫，楚共王说，停止，他为自己谋划是错了，但他为先君谋划是忠诚的，忠诚是国家稳固的基石，所能覆盖的很多，况且他如果能对国家有利，即使我们用重金，晋国难道会允许吗？如果他对晋国没有益处，晋国自然会抛弃他， 何必要劳烦我们去晋国呢？晋国军队回国，范文子最后进入国都。他的父亲伍子说，你不盼望我见你吗？范文子回答说，军队有功，国人高兴地迎接他们，如果先进入，一定会成为注目的焦点，这是代替主帅接受名声，所以我不敢。伍子说，我知道可以免于祸患了。细客觐见晋景公，晋景公说，这是您的功劳啊。细客回答说，是国君的教导，各位大夫的功劳，臣下有什么功劳呢？范叔觐见，晋景公像对细客一样慰劳他。范叔回答说，是荀庚的命令，细客的指挥，我有什么功劳呢？栾叔觐见，晋景公也像这样对他说。栾叔回答说，是士燮的指示，士兵们效命，我有什么功劳呢？宣公派使者向楚国寻求和好。楚庄王去世，宣公也去世了，和好未能实现。鲁成公即位后与晋国结盟，随后参与晋国攻打齐国的行动。魏国没有派使者去楚国，也与晋国结盟，跟随攻打齐国。因此楚国令尹子仲发动阳桥之战来援救齐国。将要出兵时，子仲说，国君年幼，群臣才能不如先大夫，兵力必须众多才能成功。诗经说，人才济济，文王因此安宁。文王尚且使用众多人才，何况我们呢？况且先君庄王嘱咐说，如果没有德心惠及远方，不如抚恤百姓并善用他们。于是大规模清查户口，免除债务，赈济官夫，救济贫困，赦免罪人，出动全部军队。楚王的亲兵全部出发，彭明为楚王驾驭战车，蔡景公担任车左，许灵公担任车右，两位国君年幼，都勉强行了官礼。冬季楚军入侵魏国，随后入侵鲁国，军队驻扎在蜀地。鲁国派臧孙前去交涉，臧孙推辞说，楚军远离本土，且长期在外，本来就要撤退了，没有功劳却接受名声，我不敢接受。楚军攻到阳桥，孟孙请求前去贿赂楚军，送上工匠、奉公、职工各100人，以公衡作为人质，请求结盟。楚国人同意讲和。11月，鲁成公与楚国公子婴齐、蔡侯、许南、秦国右大夫说，宋国华元、陈国公孙宁、魏国孙良夫、郑国公子去疾以及齐国的大夫在蜀地结盟。春秋没有记载亲的名字，是因为这是缺乏诚意的盟会。当时鲁国畏惧晋国，而私下与楚国结盟，所以说愧盟。蔡侯、许南没有被记载，是因为他们乘坐楚国的战车，这被称为失位。君子说，地位不能不谨慎啊。蔡、许的国君一旦失去地位，就不能列于诸侯之中，何况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？诗经说，不懈怠于职位，百姓才能得以休养生息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楚军到达宋国，公衡逃回鲁国。臧宣书说，衡父不能忍受几年的不安，从而抛弃了鲁国，国家将怎么办？谁来承担这个责任？后代必定有人承受这个祸患。国家被抛弃了。这次战役，晋国避开了楚军，是因为畏惧楚军人多。君子说，民众是不能轻视的。大夫执政尚且能依靠民众取胜，何况贤明的君主善于使用民众呢？大事所说的商朝亿万民众离心离德，周朝十人同心同德，说的就是民众的作用。晋景公派拱硕向周王室进献齐国俘虏，周定王不肯接见，派善襄公辞谢说，蛮夷戎狄不遵从王命，沉湎酒色，败坏法度，天子下令征伐他们，才有进献俘虏的礼仪，天子亲自接受并慰劳，以此惩罚不敬，勉励有功。至于兄弟生旧之国，侵犯败坏天子的法度，天子下令征伐，只需报告情况，不必进献战功，以此表示亲爱，禁止邪恶。如今叔父在齐国取得胜利，却没有派命亲来镇抚王室，所派来慰问我的人拱博实际前来，他在王室没有官职，又违背了先王的礼制，我虽然想接见拱博，但怎敢废弃旧典以致有辱叔父呢？齐国是生旧之国，又是太公的后代，难道不是他们放纵私欲激怒了叔父，还是说他们不能接受劝谏教诲呢？士庄伯无法回答。周天子让他把此事交给三公处理，按照诸侯卿大夫战胜派大夫告亲的礼仪接待他，比卿的礼仪降一等。 天子设宴招待巩伯，并私下赠送财物。太府相告诉他说，这不合礼制，不要记载。